录音了。 向佛菩萨请三问姓名一问姓，再问姓，三问姓，礼敬致持法师一问姓。
大家下午好，好，我们走，请坐。调大一点，声音调大一点。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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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请放掌。好，在座的几位比丘尼法师，还有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啊！阿弥陀佛。今天轮到我。我跟我们班主任柯林法师说，我做专题演讲啊，专题演讲。所以有一张讲稿，大家都有吗？有没有？汤居士有没有？他没有讲稿。还没有讲稿，来，你先给他。三个人都没有啊，赶快准备一下，水有没有多出来？坐在这前面这三位，他们从香港来啊，大家鼓掌啊。他在香港打电话问我什么时间到台北，我说今天到台北，所以他们约好时间也要跟我见面啊，然后还要专程到新竹拜访这个我们那个福缘那个后观法师啊。香港在推动印顺导师的思想啊，有个叫做妙法佛学会，就是这他三个大德三个大护法自己在推动的啊，大家要鼓掌谢谢。刚刚来，孩子问我，我说好啊，你们今天来正好讲，听到我这个题目啊，大家都拿到一张吗？有没有人没有的？啊，你不能奈我，你来印下就，讲义怎么讲义也不敢，怎么那么小气？拜托，你们做事情都太小气了，格局太小，多印几张也不肯，多印几张有什么关系？这个题目是什么？
如果我现在搞不搞，想要这么怪怪。
好，这个比较清爽啊，麦克风比较清爽啊，为什么我写这个简单的讲稿呢？因为我住在南部嘛，南部的佛友就说师父啊，他说弘印法师二三十年来都在推动印顺导师的思想，说你能不能简单把导师的思想纲要写个纲要啊，把导师的所有思想写一个纲要，简单讲给我们听啊。其实我想的这十个项目哈，这十个项目每一个项目真正要讲清楚要30分40分。 一个项目就要讲30分到40分，哎，所以我今天只能大略跟你们说一下。我在南部就讲很久，因为南部比较有时间。哦，那这边呢，因为谢谢班主任呢排给我排时间嘛，所以我就跟各位报告啊，啊，我们多问，哎，写《弘印传》呢，其实应该改成《弘印讲稿》这样就好了。好，大家我们把握时间了哈。第一个啊，第一个，印顺老师的思想，我认为他这十个项目嘛哈，重视印度佛教的研究，以历史的演变看宗派的什么啊发展，初期伊兰传，中期汉传，后期什么藏传啊。如果对印顺老师的著作我比较有去深入的人会发现，我们印顺导师大量的著作，他的大量的著作大部分都是属于什么范围啊？什么范围？印度佛教的范围，都是属于印度佛教的范围啊啊！他被学术界推崇，被学术界肯定的都是印度佛教的范围。他属于中国佛教的范围写的不多啊，中国佛教的范围，比较简单的一本呢，那就是中国佛教史列啊，那个弘誓不是有个比丘尼乌云法师啊，他有中国佛教史列的注解本哦，注解的好厚一本，导师只是薄薄的一本，把它注解成这么厚，哎，其实我在延光佛学院当教务主任，我也讲过这个中国佛教史列，那个时候还没有乌云法师的注解本，我就查了很多详细的资料，那本是我当我教过的。啊，导师有关于中国佛教的范围呢，还有一本很有名的名著，那就是《中国什么禅宗史》。导师写《中国禅宗史》反而是意外的，不是他计划中想写的。哎，这大家知道啊，我就不必多说了。那是因为这个善导寺办讲座，请那个国学大师钱穆有名的国学大师，哎，讲《六祖坛经》。啊，因为钱穆也是认同传统的讲法，啊，结果有人不认同，就采用胡适博士。胡适博士是比较认为《六祖坛经》是值得怀疑的，不见得是六祖的东西，啊，是那个神会和尚假借六祖传下来的，啊，变成一个很大的争论。啊，那个时候的《中央日报》为这个火打笔战，分两派在那边辩论，辩很久，就没有看到印顺导师参加辩论。结果经过一年左右呢，导师写了一本什么专著《中国什么禅宗史》，等于回应这个问题。日本的教授看到这一本书啊，觉得不得了，写得真好啊！得到导师的同意呢，翻成日文。各位要知道啊，日本有关于中国禅宗史的那些名教授、一流教授，几乎十几个啊。结果导师这一本书出来了呢，让日本的这一批教授都服了，心服口服。哎，尤其那个关口增大是禅宗史的名教授，哎，哎，日本人还真有风度。导师修正了，反驳了日本人的看法，啊，日本人还服气了，啊，结果要推崇导师，给导师什么啊？文学博士啊，那是中国禅宗史的。顺便一说了。那我们说导师的大量著作都是在哪里啊？印度佛教的范围啊。举个例子来说了啊，他的一本《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不是这一本书吗？这一本书很少来当教科书的，读书会大概很少人在读。我曾经说一句话，如果单单以巴利文的资料，巴利文大藏经的资料，写不出这一本书，哎，写不出这一本书的。关于原始佛教不是属于巴利文吗？啊，怎么单单以巴利文的资料写不出这样的书啊？啊，哎，因为这本书写出来啊，日本权威巴利文叫做水野弘言，水野弘言是第一把交椅哦，哦，那个人活到90多岁哦，快100岁哦，可能现在不在了。哎，他看了导师的这东西，也服了导师的看法，哎。是日本最权威的、最原始佛教《阿含经》最有研究的一个巴利文的大牌的教授，竟然你服了导师这一本书啊？因为导师这一本书不是看巴利文而已啦， 啊，巴利文都翻成日文了嘛，对不对啊？啊，南传的都翻成日文了。导师看了日本人的资料，又根据我们汉传的四阿含资料，啊，如果没有根据汉传的四阿含资料，写不出这么样面面俱到、这么完整的论断，啊，哎，简单讲是这样。因为导师的书我看得很详细，我在看导师的书都看得很详细，啊，在年轻的时候我看这个书就觉得，哎呀，这个书实在厉害，啊。有年轻的时候我就用这样的形容词嘛，我说怎么讲呢，懂巴利文懂梵文的人是有现代的武器的啊、哦、导师不懂巴利文不懂梵文，哪的古老的武器呢，哪十八世纪的武器呢，却打赢了二十世纪的武器的人，等于这样的，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工具武器，哎，在日本的学术界他们是这样的，你如果不懂巴利文不懂梵文，几乎认为你没资格研究印度佛教，啊，几乎这样，他忽略了汉译的原点。我们讲汉传佛教还要注意原点，所谓原点就是不经过中国祖师注解的那一种汉译原点，啊，有一次我跟霍光法师在聊天啊，大概几年前呢、啊，那个杨冕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荒啊，体荒法师的地方在鹿城啊，我们都去剪彩。啊，在贵宾室呢，只剩下我跟霍光法师两个人在那聊天。我就跟他说，我们讲汉传啊，不是祖师著作才叫做汉传啊，汉传还要注意什么？汉译的原点。他听懂我的意思吗？不经过祖师注解的那个叫做汉译原点啊。那导师充分应用这个资料啊，哎，那导师呢说一切有部论事，以论事之研究是属于部分阿毗达摩嘛。现在南传的在流行部分阿毗达摩，对不对啊？我也看不出有任何人的阿毗达摩的写作能超越导师这一本，超越导师这一本说一些有部论师的研究，哎，好，再说第三本《初期大圣的起源》，你什么啊？开展《初期大圣》怎么出现在印度？怎么出现呢？这个人日本人普遍也是议论纷纷呢，看法很不一致呢。印度原始佛教到了部分佛教，怎么会大量的出现大圣经啊？怎么会出现大圣佛教的这个运动？哦，很多观点。啊、当然，日本人有关这方面的写作，蛮早就有了。导师也看了日本人的资料，没有错了。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一本导师的书啊，就会发现呢，导师在这一本《初期大圣的起源》这一本书，也一直在修正日本人的看法。有人说、哦、印老没有什么厉害，他都是参考日本人的啊、拿日本人的东西在讲，那这是没有读导师的东西。导师会阅读日文资料没有错，他会阅读啊，基本上能阅读能看得懂啊。那像那个南传巴利文的或者西藏的藏文的，基本上都翻成日文的了嘛，哎，所以会看日文资料的人，等于你一切资料都能应用，哎，导师就得到这个好处。他能直接参考日文的资料，好，哎，所以写这一本《初期大圣的起源》呢，也是功力很高啊，不得了啊，哎，我们佛学会不是有上这个课吗？长安东路都上完了嘛，对不对啊？那个美华，哎，这边有没有开这个课啊？啊、哦，汇率讲堂好像还没开这个课，哎，嗯，哦，现在在讲是吧？哦，讲完了。哦，是的，我自己都没弄清楚，抱歉。那我写这一段出来呢，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印顺导师一辈子啊，其实他的重心重点是回到哪里啊？印度佛教的领域。导师写第一本书叫什么书啊？知道吗？印度是佛教，印度是佛教啊，很年轻就写出来嘛啊，三十几年就出来了。然后到民国七十八年，到七十八年还在写什么？七十八年就出来一本《印度佛教思想史》。导师当面告诉我，他当面告诉我说，我觉得有些话还没有完全表达，所以我还要再写，要再写这一本。哎，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都是去看一看导师嘛。导师这样当面告诉说，为什么我还要写这本呢？因为我觉得有些话我还没有完全交代好，我还要再写。导师在早期的时候就说这个话了，他说佛教佛法了，佛法 佛法的渐渐变质，渐渐失真，真假的真啊，渐渐变质，渐渐失真，从印度以来就开始了，由来已久，所以他不得不把重心回到印度的历史，回到印度历史的源头去探讨佛法。他老早就讲这个话，以历史的演变看宗派的发展，有的人以为导师是受西方人的学问方法影响，受日本人的治学方法影响，其实都讲这个话的人都对印老对导师外行，外行啊。导师真正的文章他说以佛法怎么样啊，研究佛法嘛，这个历史的演变也不是 不那么可怕啊，这个叫做什么四谛什么流布是合佛法的啊，这说来话长啊，所以我就这个话重点这里啊，确实大概可以把印度一千，简单讲1500年的佛教啊，说多一点就是1700年啊，早期初期确实是阿含啊南传的啊，传到南传去了。中期的几乎都到中国来，中期大概700年，中期可以说700年。那这个后期藏传呢？后期藏传也六七百年，都到西藏去了，从印度然后传到西藏去了。这个看法差不多全世界普遍公认的啊，密教藏传呢确实是印度佛教的后期啊，印度佛教的后期，好，这一点先讲这样，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多。第二个，导师认同什么啊？阿含是什么？原始的啊。阿含经的结集保留下来啊，这个资料确实是接近原始佛教，接近原始佛教啊。但是我下面就写这句话啊，导师确认为什么啊？阿含怎么样啊？这个阿含呢，不足表彰佛陀本来即什么精神全貌。这个在看印顺导师的时候啊，是从充分感觉出来的，充分有这个观点。尤其以民国30几年写的那一本《佛法概论》，就很明显有这个味道了。啊，像台湾现在在流行南传的啦，流行这个南传佛教，什么缅甸泰国这些啊。他们是属于上座部佛教，是部派佛教，已经进入部派佛教了啊。他从斯里兰卡开始啊，其实是上座部出来的什么啊？啊，上座分别说部。印度又发展上座分别说部哦，然后分别说部又分出来叫做次重叠部哦，又从到了次重叠部才流传到哪里啊？才到斯里兰卡。所以现在南传的说我们是原始佛教，我们是代表最原始的，这有点夸大的讲法。它已经有充分的部派色彩，已经有部派色彩了，是上座部的佛教啊。就像这一次林果共生大会，今年有共生大会嘛，他们都一直要我参加，一直要参加，那个陈嘉言校长啊，跑到嘉义来啊，因为他去年送一包红包给我，还蛮大方的，我没有来参加。今年又跟我加码送个红包，哦，我弄得不好意思。好，我会来参加。他说排我第一个贵宾先讲话啊，先打招呼啊。那个林口的公证大会，出家人有大概6000多人嘛，那个信徒通通加起来大概3万多人啊。大会主席是金亮法师，金亮法师讲完了就我讲。我讲完了之后才朱立伦去讲，真是不好意思。大陆的团长代表团长还在我的后面讲，那我讲什么呢？汉传佛教的特色。我说汉传的佛教特色有3点啊，虽然我不是纯粹在讲汉传，但汉传佛教的特色第一点是博大。隋唐啊，各宗各派包容性的、兼容并蓄的这种博大啊，南传上座部也是单一宗派的啊，西藏的密宗也是单一宗派的啊，中国汉传其实是啊，这个南北朝到隋唐，大小乘各宗供奉的啊， 啊，不止八宗而已啊，不止八宗啊，啊，祭祀宗什么宗都有的啊，是佛道。第二点，我说汉传佛教是圆融啊。第三点，我说要汉传佛教是大乘佛教嘛，所以是入世佛教啊。因为你们大概都没有去过，稍微提一下。我提这个话呢，就只是说，这个原始佛教的这个阿含经呢，啊，目前由南传的在加以弘扬，而南传的其实已经是部派色彩了啊，部派色彩了。那在这里我就讲一句话就好，问问各位。佛陀灭度的时候，不是有第一次的佛经结集吗？王舍城结集，这是不是佛陀的交代？佛陀的遗嘱啊，佛陀指定的啊，有没有？没有。佛陀有没有说，我圆寂以后，由谁来召集啊？什么时间？哪些人来结集我的佛经？佛陀有没有这样交代啊？其实没有嘞。以佛陀的大智慧，他怎么没有这样呢？大概说来话多了，我是简单说了嘛。但是我们导师谈到第一次的佛经结集，导师的著作里面哦，他讲这个话真的是不得了，没有人敢讲这种话。导师说，大迦摄尊者王舍城的第一次结集啊，大迦摄有把持垄断的嫌疑。哦，那是大罗汉尊者耶。我们是导师何等人啊，怎么批评到这样子去了？那导师的书里面真的写这个话出来啊。但是各位看一看那个杂含经，杂含经就有这样啊。佛陀说，舍利弗圆寂了，目犍连圆寂了，佛陀在开示，一看下去，舍利弗目犍连不在了，佛陀竟然怎么讲啊？哎呀，现在看下去都是两颗最大的树不在了，没有那两颗大树了，现在都是小树啊。所以如果这个结集由舍利弗跟目犍连尊者两个这个首席大弟子出来结集，情况可能一样不一样？也许不一样。如果一导师在讨论早期的那些啊王舍城的结集，然后又讲七百结集，又有阿难过在何处，那一些文章哈，都在华语集了，不是妙文集，华语集。把那些文章看一看的话呢，就是大家说的结集啊，都是找跟他志同什么啊道合的，比较保守的，比较厌世的，比较出离的这一种性格的啊，集合在一起，这样的人比较多啊。像这人间比丘的，人间比丘的这个比较入世的，比较人间比丘的呢，参加第一次的结集比较少。尤其多闻第一的佛的最久的侍者阿难，几乎被什么啊开除排除在外。哎呀，阿弥陀佛，这不是太严重了吗？我们说这个话简单讲哈，就是说如果讲好听一点，就是阿含经的结集是属于阿罗汉的结集。我们下一个月11月12号为了这个问题特别要办一个什么佛经的结集跟大乘思想，有没有这个讲座？这三个人都是我亲自打电话的哦。本来我在邀请人很少亲自打电话的，都叫水庸联络而已啊。我亲自打电话打通了，然后我交给水庸，水庸你帮我联络，接下来交给水庸啊。11月12号，这也是为了回应去年到今年初中国大陆啊批判印顺导师，说导师大圣经非佛说，好像导师在否定大圣啊。哦，中国大陆有一票人。那一票人几乎是有组织的，是串联性的，在批印顺啊，你有的人知道了啊，我们为了回应这个问题，本来我也不是那么积极了，不是那么积极了，霍光老师刚开始也不是那么积极了，后来很多人一直反映意见，我说好吧，由台北来办，才规划这一场活动，到时候那个委会来了，整天我都在这里，11月份我还要来两次呢，要是我还在这边要过夜挂单呢。那说不止表彰佛陀的本怀跟精神全貌啊，佛陀的精神全貌是什么？精神全貌是阿罗汉那种精神吗？佛灭度之后， 很快的，几乎不到100年左右，那个大量的本生坛的资料都一直出来，本生坛就一直出来的，部派时代最初的本生坛不断的在涌现出来，就是反映了要呈现佛陀的那个什么菩萨道的精神出来。多生多世菩萨道，多生多世就在修行的这个本生坛，由这个就反映出来了，所以佛日灭之后，大圣在200年、300年一直在涌现，一直在涌现，压不下去，像那个泉水要冒出来这样大圣一直要涌现出来，因为这是遥遥遥遥呼应的什么闯世的开展的什么开展的佛的本怀，把佛的本怀、菩萨道的本怀、多生多世菩萨道的本怀就这样大圣就结集出来了我还有一些话，那我要等着12号那天再讲，今天不能讲，因为那天是我当主持人所以我有些话我要留那天讲关于结集的问题，大圣经的结集问题，当然三个专家会讲得很精彩，可是我还有我的话阿弥陀佛，吊吊胃口。导师认同阿含是接近原始佛教，是原始的没有错，但是阿含却不足以表彰佛的本怀，跟什么精神前茂这个观念，隋唐的祖师大德其实也讲出来了那一般的讲法是，佛陀那个时代，印度是一个苦行的时代，是一个厌世的时代，佛的常随众1200什么五十年地，这一票人大部分是什么人厌世外道、苦行外道来的，佛没办法跟他们讲大圣的叫他们连利益众生的菩萨道不契机的，那些人都急于要什么赶快证涅槃了生死才重要说来话长所以我的思想是深深受到印顺老师影响的第三个，导师中观主张中观是什么三圣共观导师是讲大小共观大圣小圣共观其实是声闻声缘觉跟菩萨是什么贯通起来，圆融贯通这个大小圣的对立导师说了一句话印度佛教思想史他怎么讲，他说印度历史上大小圣的对立是佛教的不幸在导师的看法，能化解这个问题的只有龙氏的思想，中观的思想曾子二弟李世不容那我下面写这个解跟行，我们学有不坏信解什么行证，这两句话是学有三要里面我抄下来的，学有三要那一本书导师讲行解的切要解，他用这两个字生灭什么相续，自他什么增上，三藏十二部各宗各派那么多，对佛法的理解要把握简单的两句话，导师竟然用这两句话来讲，我年纪越大体会越多越发现这两句话是在高超生命是阿含经一直在说的嘛延伸延灭生命无常生命和合这是讲生命，无常法印无我法印都是跟生命有关系的嘛，对不对，但是讲相续，虽然生命是相续，相续就不落常见不落断见的了，有相续所以不落常见也不落断见的了已经中道了，中道也讲出来了导师成佛之道里面的偈颂常常讲到相续这两个字有事生相续，相续而不已是这样一共出现四次提到，导师很少讲轮回，他写文章佛法概论的一样常讲相续相续，他很少用轮回其实他的相续就等于轮回的意思，他不大用轮回两个字，他在用相续这两个字比较多你们去注意一下他的书都会注意到这一点 无常无我三法印的那个道理，尤其无常无我都在生灭相应这里嘛，然后又不会落入常见或断见，就是相信。而到自他增上，这也是大智慧。自他，自己跟他人，两者相对待，此故彼，彼更什么？此有故彼有，此无什么？啊，故此无不有。这个自他就是此故彼两者。增上，顺因缘是增上，逆因缘挫折障碍逆因缘是不是增上？是不是增上？
是
增上。如果美国川普跟北韩的金正恩、要晓得自他增上，两个就不会常吵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是自他什么增上啊引起的。所以懂得这个道理啊，回去哦，老公反对你学佛，常常骂你，给你障碍，你现在会觉得自他什么增上，他是我的增上缘。就会充分去体会，我在回忆我年轻的到处挂单，遇到那么多的困难，受人家的排斥障碍，现在回起来那一些都是什么增上，看你心态跟你的知见，所以导师这个话是大智慧的话，开悟的人有证悟的人讲出来的话，通常我们都是自他相苦，计较分别，对立排斥，消灭对方，我才痛快，政治人物都是这样，阿弥陀佛，好，行，尽心第一跟什么？利他为上，尽心第一那是解脱道啊。知恶莫作，众善奉行。重要的第三句话是什么？自尽其意才重要啊！这是解脱道，解脱道啊，解脱道这个，四圣谛、四念智、三十七道品都离不开这一句话就出来了。尽心第一，自尽其意，净化自心，贪嗔痴熄灭。皈依佛两字就是皈依法什么离欲随缘，所以离欲少欲，净化你的欲望啊。阿含经说未患什么离，未患离，有没有这三句啊？未患离啊，是这样。所以像妙天妙禅他们像离欲的人吗？像不像离欲的人？离欲的人他还会接受老师来吃两台。我出家52年，我很少讲这个话，所以不好意思，我不是向各位诉苦，各位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哦。我也绝不是向各位化缘，这不是我的风格，我现在开的车是59万的，Toyota59万，本来是61万的，正好它在特价，Toyota 1500嘛，1500啊。将近20年来，10多年来，我的平均月收入不及一个退休的中学老师。这样我过了60年了，我们是过得很快乐吗？我快乐不快乐？有一次我来这里，有两个老菩萨跑来看着我。看着我就看，我说：“哎，奇怪，怎么这样看着我？”说：“师傅，你是不是去做脸吗？”师傅，你几岁啊？我说：“我70岁。”70岁，你怎么皮肤斑很少啊？你是去做脸？啊，拜托！我说我练气功啊，出家人要诸子下面两个字要怎么样啊？能不能长乐？很有问题哦。大部分的人不能长乐。想一想古时候的阿罗汉有什么？阿罗汉有什么？阿罗汉有没有快乐不快乐啊？快乐的阿罗汉有什么？他有的是什么？三一什么？ 一波，再有什么？还有什么？没有了，那就没有了。它就是三一波。可是它是一切烦恼断尽，快乐自在。哎，我没懂。哎，我还有个车子59万的。我还非靠他们这样一直走路。所以我常常说，我亲近印顺导师，导师的学问真的服了我，我看了他的书也真的很深入。但是我更钦佩更推崇导师的道德跟人格啊。大陆跟导师同年龄，跟印顺导师同年龄，第一代来台湾的那些老和尚我几乎都看过，因为我民国54年就出家了，我民国54年就出家了啊。什么兰亭老、东初老、什么白胜老，那些我有时候还同桌吃饭呢。因为我的师父是湖北人，我师父是大陆来，是第一代湖北人，我做侍者跟着师父旁边，那师父去应酬，跟老和尚吃饭，我是坐在那一起吃饭啊。所以老和尚见过很多，但是那种气质、谈吐、风范，年轻的时候看到印顺导师就怎么样啊？哦，印象深刻在脑海里。这个人鹤立什么？几乎这样，有这个成语吧？导师很高挑耶，气质出众，气质出众，就这么说吧。话不多，话不多，还在讲什么？年轻就曾经看过导师啊，那个但是不知道他那么了不起，那个时候不知道，只觉得印象深刻这样而已。因为讲尽心第一，我们才说到这里啊。下一次共生会、再生会，如果再找我去，我下一次要讲什么题目啊？我要跟程家人校长，我下一次要讲佛教的危机在哪里。佛教的危机是内在的危机比较大，还是外来的危机比较大？僧团的危机、出家人的危机、出家人的品行啊，这个才是佛教的这个兴衰。关切不关切密大？阿弥陀佛，点一下就好，说太多会过难关。利他为上啊，利他为上，这句话是菩萨道的嘛。第二句话就是菩萨道啊，利他为上，所以这两句话啊，在那里头，尽心第一，利他为上啊。菩提心、菩萨道讲了一大堆，你的行为是不是能利益众生才是最实际的？一个没有从行为当中啊，由六度或四色法去做到服务分享啊，利益众生，那谈不上菩萨道的。谈不成的，那就要惭愧，那叫深深惭愧，我们真的能够能够舍得能够愿意分享，阿弥陀佛，我还照顾好几个人，我的生活中我还要照顾好几个人，我随缘随分的也做一些，前一阵子。台北一个佛友认识非常久啊，透过他的佛友，另外一个佛友就是告诉我他身重病，我只好找水庸啊，我都是找水庸，我自己出6000块，我说水庸啊，你们去抽一抽，抽一抽，帮帮忙，我只有找一个人，我没办法应付啊，所以弄了30000多块去帮忙他，水庸告诉我，我说谢谢，很意味着一件事，上个阵子啊。云林县胡伟也是认识十几年的一个佛友啊，现在也是心里很困难啊，常常传简讯啊。我后来我看到底什么意思呢，去看看他，因为他要照顾一个残障的哥哥啊，他自己又陷入很困难。我也是找嘉义的几个佛友，我说没办法，我这个师父没办法，我又没做法会，我没做什么啊。那个警察来我那里，我看了看了。师父，你这里做法会吗？我说没有了，我这个是纯进修道场，没办任何活动。师父，你这里没有光明灯啊？我说没有光明灯。那你也没有功德箱？没有功德箱。我住的地方就是纯粹进修的。有一次来两个警察，很奇怪，问了一大堆，问到我觉得，问这个对吗？可以说给你们听吗？
可以。
可以啊。 那个时候叔你跟大陆你常常去大陆吗？我说没有啊，以前有去现在很少。你大陆有佛教朋友吗？我说朋友当然有啊。那你佛教有社分部在活动有联络处吗？我说没有。哎，真的没有吗？确实没有。哎，日本警察问到这里干什么？在调查什么？我跟他说没有就没有，他好像不相信。我说大陆当然有佛教朋友啊，我来台湾会联络，或者我去大陆会联络，但是我很少去大陆文化啊。我不像金亮法师他们常常跑啊，这样说不好意思把他名字都讲出来。基本上我们两岸还是要什么，还是要合作。所以我在邻国斋生大会啊，我就讲到最后我怎么讲，我说两岸都是汉传佛教啊，我们要把汉传佛教啊发扬什么光大。太虚大师是博大，印顺导师是什么深刻啊。我提到太虚跟印顺两位大师而已啊，然后哦，提升汉传佛教的哲学、生命修行的体验，跟西方宗教、西方哲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哦，所以大家都怎么啊？下来吃饭的时候，大陆的那个团长哦，还跑来跟我说：“啊，法师你讲得好。”我赶快说：“好，敬你一杯。”我在喝茶是这样。因为林口的共生大会，大陆很多会来，每年都会来，代表性层次都还蛮高的啊，宗教级的人都来，每一次宗教级的人都有人来。哎，我的讲话，我的讲课就有一个缺点，有时候会提问话。好，那么导师对唯识跟如来藏啊，这大圣的三系哈，他说各有契机方便什么？皆以四悉檀什么龙色指，如来藏一切众生本有佛性，佛性本来清净，导师是把它判为唯忍悉檀，四悉檀的唯忍悉檀，第一悉檀对治悉檀，再来一个什么唯忍悉檀，还有一个是世间悉檀。导师很明显的把如来藏一切众生本有佛性，佛性本来清净，功德本来具足，导师把这个归为唯忍悉檀。唯忍悉檀是引人生善，引人生善的啊。像密宗，密宗导师把它判哪一个悉檀呢？世间悉檀。如果密宗导师把它四悉檀把它归为世间悉檀系，世间悉檀是吉祥业力啊，所以密宗的那个。求发财啊，求长寿啊，灌顶啊，加持啊，密教的色彩。哎，导师也没有说他非佛教非佛法，只是把他认为是世间悉檀，可以看得出来的啊。中观啊，把唯识是对治悉檀，依导师的看法，唯识差不多是对治悉檀啊。这种第八阿赖耶识转世成智啊，讲唯识三性啊。片计所实性，依他起性，这个言成实性啊，这个啊，中观跟阿含导师是把它归为其啥？第一悉檀，比较第一悉檀。先跳一下第九项，现在看第九项。一说导师的修行在哪里啊？他的重点在哪里啊？邪火三要，信念什么？慈悲智慧，地菩提愿，动大悲心，德性恭敬，依三心修什么？十善六度，得人什么？不退，世世行菩萨道。有一句话，人家有时候会误会，他也不太喜欢，说留后认生，留后认生。这个留后认生，南传佛教的，原始佛教的很讨厌这一句话。他断烦恼就赶快证阿罗汉都来不及了，还要留后认生。而其实佛经没有留后认生这句话，这句话是中国祖师说的。佛经有这个得人什么啊？不退。我们读导师的书哈，一定要把握深入，抓到导师的修行的法门是什么，那就是初级大圣般若经的修行观念。修到无生法忍，啊， 大智度论讲，大智度论的忍辱波罗蜜，他是讲生人法人，啊，后面就讲到什么无生法人，哎，无生法人，啊，这个人哦，大圣讲无生法人，啊，其实阿毗达摩部派里面就有讲忍了，释迦行，暖胃，再来呢，顶胃，山顶的顶，再来呢，就是忍胃。阿毗达摩也承认忍就不退了，不退堕，不堕三恶道，忍不堕三恶道。阿毗达摩的那个释迦行，他的释迦行是形容不堕三恶道，啊，可是大圣的无生法忍忍不是这个意思而已，无生法忍是不退转于菩萨道，那就不一样哦，不是不退堕三恶道而已，不退转于什么菩萨道，啊。所以修净土，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花开见佛是悟什么？无生，无生是无生法忍。难道谁跟你做伴侣啊？啊？不退菩萨为伴侣啊？不退转的菩萨跟你做伴侣啊？啊？那阿弥陀经有没有违反菩萨道？没有啊。哎，先写一句话。这个寄送在哪里啊？对了，哎，常常练的人就知道了。啊，陈果知道写得很清楚，依此三要呢，善修什么？一切行，一切行皆入什么？成佛之一生，一切行都归于菩萨道的成佛啊，相应。陈果知道他是这样写。陈果知道写菩提心相应，此菩提心相应，慈悲为上所，空慧是方便，有这样一句话。那佛法概论是这里，佛法概论写什么？必菩提愿，动大悲心，什么得性空见，这是佛法概论写的。佛法概论民国三十几年就写了，陈果知道呢来台湾，民国七四七年又在写，四七年四十八年在编。读导师的书，很多人都哦，导师学问好，学问嚯、哦，这是学术性，真的有成就。哎，连我们佛教讲堂里面的法师，大部分也是停留，把导师认为是导师的东西都是学术。我们讲的这些课啊，他不大来听啊，都是以为是做学问的。我们佛教讲堂的法师是这样，我还用讲经鼓励他们来听，他们也不听哦。今天把绕口也没弄光，我能听。因为我快下台了，也不管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他们来这里亲近道场，不见得很认真想学习导师的东西，没有这个心态，只是少数几个人而已。啊，说明白讲清楚啊，有什么不好说的？哎，啊。无论如何，佛教讲堂要坚持弘扬印顺导师的思想，传承导师的这个风格，对不对？
对。
如何？这么了不起的高僧， 他自己的根本道场不能依他自己的风格来展现来发扬光大。你到了佛光山去亲近，你不学吸引大师的东西可以吗？你到华果山你不学我们这个圣严思想可以吗？不行的啊。你到了中台山不跟维觉老和尚的东西学可以吗？不行的。在佛的讲堂住啊，悠哉悠哉，导致的东西不理他都没关系，实在是太开明了啊！不是，这不是我的问题，再说来话长，因为这个简单讲，就是因为我来，他们都在这里了，你懂吧？是上一代的人传给我的，我当然要控制了。啊，在我的手上我就要控制了啊！不能认同导师的思想的人，我就不让他来了啊！你听懂吗？啊，所以福缘毕业的我完全让他来啊！啊，然后我跟开仁法师说，你这个班都是请福缘毕业的同学来讲啊！啊，我是这样，他是我的好助手啊！我们这个班主任我是越看越欢喜。真的，他帮很大忙。现在由他兼当家了，不只是兼当家，已经由他做了。有些到下台再稍微收一点点。好，所以我这个把这个先，这一项特别跳出来。为什么我都把这一项先讲呢？我的经验。30多年来40多年来推动印顺导师的思想，我的感觉就是大部分的人没有抓到，没有切入导师的修行法，所以排斥印顺导师的东西。因为中国禅宗讲中国禅啊，你看来看我的第六项，对中国化的禅宗看着中国禅宗史，你就晓得禅宗来到中国就变祖师禅了嘛，啊！导师那里面有一段哦，啊，那个禅宗史里面写到牛头禅跟六祖的那个传下来的东西融合的。牛头禅其实是六祖的第三代，六祖传第三代的人才跟牛头禅去结合了，然后开展出来，那就变成受老庄哲学影响。老庄是玄学，古代的人都谈玄说妙。魏晋是玄学，什么玄呢？讲三玄，哪三玄呢？是我的东西啊，把它，抱歉，我关掉了，忘了关。我很少有大哥大的。不理他就好了。这个中国人讲玄啊，是老子、庄子、易经称三玄，只要是他们是古代的玄学，大概等于西方人在讲的形而上学了。形而上学，所谓本体论。那是一种思想的概念的精神的啊，是一种意识的啊，或者是先验的先天的，西方人称为先验，经验的验，先知道吗？先天那个先嘛，经验的验，先验的就是我们不能经验的叫做先验的。那佛教是不是形而上学啊？佛教是不是那种先天意识的那个先验的、啊？不是，我问各位一句话，八大人觉经的第一句话，第一觉悟世间什么无常，佛土什么没睡。无常是佛教徒的基本之见，正之见。无常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经验？无常，佛陀开示世间这个无常，是你的，你是一信仰还是一经验？
经验。
所以佛教不是依信仰来的，佛教真我是生命经验、生命体验来的，这是佛教的最大特色。佛法是都从经验的，都从经验中来的。 只是这个无常体会的深，体会的浅啊，立根还是顿根，我、哦、这个对无常这个就里面有很多智慧啊。中国人讲净土，中国人讲净土啊，也是中国话了、啊、从那个北魏的谭鸾，唐朝的善导啊，到有名，到唐宋的永明延寿啊，明朝莲池大师啊，鼎鼎有名的这些，到了那个什么近代的英光大师，都是中国化了，都是中国化了、啊、导师写净土心论，回到印度的经论来谈净土，在台湾早期还受到人家把书买起来烧掉，这个实在太严重了，现在不会了啊，现在不会了。举个例子来讲，比如中国人念佛喜欢讲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印度人有没有讲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没有这样讲，在中国只是讲的。我有一篇文章很长哦，啊，我的书，我有一本书叫做《海印文显》，在这里有一张，我的书大概很少人看，因为大家看导师的书都来不及了。我有一本书叫《海印文显》，我有一篇大概有30,000字左右的文章，叫做《净土思想素要》。我是根据日本人的资料，日本人有一本《中国净土教理史》，这一本书印海老和尚翻译的，印海老和尚翻译的，我从里面的重点把它摘出来，做一些我的讲演，跟添一些我的资料在里面。好，把中国历代大德，不止我刚刚念的那几个哈，净土思想的演变跟特色，我都做了一番细述，啊。看了我那个资料，其实是差不多就有了，那么中国人天台宗的那个判教小史中顿言，或者华严，不是天台叫做藏通什么藏通别言，华严是小史中顿言，啊，这些都是祖师说，祖师说，导师对这些祖师说呢，存有什么啊？别解，认为这是别解，别就是差别，个别差别啊的解释，哎，导师对他们的解释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叫做意见，哎，在聊天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我们跟导师见面在聊天，印顺导师啊，我说导师在聊天，他有时候很直率哦，他说我是在信佛说，我又不是信祖师说。所以回到印度的什么啊？印度结集的《金刚论》的原点啊，探讨佛法。印顺导师也不是把祖师说的一无是处的，只是说他适应过去的时代，因时因地因人而契机啊，他有他的方便，有他的适应，哎，但是不一定是最权威的啊，最权威的啊，哎。那么讲一下第五项啊，导师对戒律，戒重什么啊？根本立重什么啊？和合会为什么啊？先导定会相知，会为究竟，尽分定可，不必什么啊？深定弥勒法门为什么？为榜样，弥勒法。那个现在来不及了，结束了。台中有个科博馆，台中科博馆前几个月有敦煌展览的，你们知道？有人去看过的，举手看看。哦，我几个去看了，啊，我们家一包一台游览车去看的，哎，我带的当然人就多了。以后如果还有机会再看的哈，大陆来的敦煌的展览哈。从那个敦煌来看哈，敦煌的石窟跟雕刻哈，敦煌那个都是北凉、北周、北魏啊，南北朝到唐这样哈，这样看起来哈，早期啊，弥勒的雕像，弥勒的雕像比较早，阿弥陀的雕像比较慢。哎，杨英夫教授知道了，观世音法师不是前几天来吗？水庸跟我说，哦，急得满满的，人很多。
九月底的，哎，
杨耀教授在那个建国中学那里有一个文物馆，有一次那个陈宇勋哦，很早了，我们两个人不晓得干嘛到了那里说，哎，你要不要看看杨耀教授的那个艺术馆，就停车去看，杨教授正好在那里啊，杨耀教授在那里啊，他也画那个弥勒像，中国人的弥勒像，像敦煌的弥勒像的两只脚，叫做什么弥勒啊，交脚弥勒。哎，那我跟杨耀教授说，为什么这个要交脚，交脚表示什么意思，他也不十分清楚的啊，他晓得说所有的菩萨都盘腿，就这个弥勒什么啊，不盘腿，这是敦煌雕刻什么，敦煌雕刻两个根基，其实它是有道理，表示不入深禅定，不，经文说不修禅定啊，这不修深禅定，因为你盘腿就要入定啊，交脚就表示什么，不入深禅定，所以弥勒法门是不断尽烦恼，不修什么深禅定。印顺导师对这些菩萨，他特别推崇，特别赞叹弥勒的法门呢。弥勒法门不是说容易去弥勒法门那里容易修，不是，是他那个什么 啊那一种忍而不退，刚刚讲的啊，得忍不退，事事什么啊，行菩萨道啊，这个弥勒法门。印度的佛教跟早期的佛教啊，未来佛的信仰成分很重，佛有过去佛，过去佛就过去了，现在佛，现在释迦佛也什么涅槃了啊，所以早期印度历史上跟早期的中国历史是对未来佛的信仰，啊，未来佛是谁？就是弥勒佛。你去韩国哈，弥勒还弥勒法门比阿弥陀佛流行，哎，韩国现在的韩国，哎，这个日本也有点这样。哎，韩国的寺庙跟日本的寺庙不大一样，佛寺，韩国的佛寺跟日本的佛寺不大一样，日本的很古典，它是宋朝的风格，宋朝以后的风格啊，北宋南宋以后的那种风格，那么韩国的人，韩国是南北朝的风格，南北朝风格，所以你去韩国玩，你会看到韩国的寺院呢，它的大殿里面呢重视壁画，壁画，去过韩国的人，你就会发现这样，啊，它反而很精致，很好看，它的整面墙会有那个像那个什么，像敦煌的那种壁画一样，画得非常好，很精致，很美。日本的佛寺不大有壁画，啊，韩国的比较多，啊，为什么那个南北朝流行这样呢？因为唐朝这个唐武宗灭佛以前的佛教是贵族佛教。所以这个寺院都讲究那个庄严啊，雕刻啊，甚至很华丽。那么这个宋朝以后的佛教呢，就是平民化的佛教啊，尤其禅宗是山林色彩的佛教。啊，佛教在中国受到很多皇帝的破坏，躲入深山里面，到了山林里面呢，建筑就不讲究那么样的那些华丽，宏伟是有的啊，丛林宏伟是有啊，但是简朴是这样子。这跟历史因素很多影响啊。那是讲到这个戒律啊，哈，哎，说这我糟糕，时间要多一点点没关系吧？时间了，
没关系。
哎，因为导师的书里面看起来哈，他对上座部持戒很严谨，没有错了。但是导师在很多地方一提到上座部的持戒啊，他说拘泥于繁琐。对小小戒的这个拘泥与繁琐，导师常常用这个话啊，显然他也不见得要为了小小戒很繁琐。啊，对于佛灭度的时候交代阿难说小小戒什么可舍，这个大家是说不要讨论了，通通什么通通大小都持。导师似乎对大家是这个态度也不见得十分认同。哎，导师的戒律是重点放在哪里？六合合，啊，重视僧团的结摩跟六合合，哎，啊，对大众部的戒律态度呢，导师也有话讲，他对上座部的也有话讲，对大众部有话讲啊，他对这个大众部的发展到大而化之，不大重视戒律啊，大众部发展到菩萨， 菩萨都是个人色彩啊，个人突出啊，这种风格了啊，忽略那种僧团的和合性。哎，导师对大众部这样演变到的大圣，他也有点话讲啊。所以导师的戒律有他的看法啊，说戒重根本，力重什么啊？和合。导师强调那个六和合啊，六和合啊，六和各位知道了啊？哎，六和合，见和同情，力和同心，戒和同身，这个三个是重点，然后再来是身口意，三个还什么和合？那修禅定跟修智慧，哦，这两个就是一个大问题的。啊，尤其台湾现在南传的止观这么流行，修禅定、修智慧，深入导师的书啊，像我们这里今年不是办控制贪就的研究吗？明年还要讲什么控制贪就啊？把那个书弄清楚了，你就会发现导师对定学跟慧学、定学跟慧学厘清的好清楚哦。现在泰国缅甸的这个南传上座部传承的这些重视止观禅定啊，它有部派阿毗达摩的色彩。哎，那个开印法师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了。开印法师啊，以前常常讲不依自相不得共相，不依自相不得共相，法相法相各个相啊，有自相跟共相啊。因为阿毗达摩的部派佛教啊，大家要晓得阿毗达摩的部派佛教没有了解到一切法皆空哦，没有通通法空哦，他们还有法有，所以说一切有物，过去法、现在法、未来法，有法有的思想，有法有的思想就会坚持那一种要先依自相再通达共相。哎，那么中观等发展到中观的时候啊，直接欺入空相，直接欺入空相也能修禅观的，也能修禅观的。所以般若观般若会啊，这个无自性的空性，这个空观呢，导师对这个慧学的，导师在讲止观的观啊，导师在讲止观的观是般若会中观的观念，它不是上座部那一种观念。哎，啊，所以这个观慧就能够得慧解脱啊。导师到了写契离契机的人间佛教，那都是民国七十八年才印出来的书啊。他说佛陀的时代很多阿罗汉并没有得根本定，很多阿罗汉没有根本定的也都证到阿罗汉，那些是什么罗汉呢？慧解脱阿罗汉，那就是慧啊。所以你们各位要深入导师的东西啊，对于导师的定学跟慧学啊，要把它弄得很详细。这个东西呢，它跟那个南传的讲法稍微不同。哎，他还有开仁法师底下讲过了，修心为生秘密圣，不是在这里也讲过吗？哎，他也介绍过，那个也是个重要资料，啊，导师这个人就是从不标榜说我修到哪里了，你们来，好。像妙禅哦，妙禅就哎，我你可以登门了，可以入室了，一对一我传授给你，一小时间，然后你就登门入室了，眼睛对着我看，好，我要对着你看，好，别眼睛就别眼睛，哦，你要观想哦，你要持咒，你要念什么哦，几次下来哦，你开智慧了，第三年开了，好，老师来师送了。导师没有那种气派，没有那种风格，说我证什么了？你们来到我这里就会什么果什么果？哎，过去的如圣宴啊，五千海无上师啊，都是搞这一套，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是通灵，有灵力，也用灵力，灵力在境界吸引人。哎呀，我们这红运也不会，差人家一点。基本上 世界各个宗教都有修行的，都有境界，都有体验。导师有这样讲这个话出来，导师的书里面有写出来，这是宗教的共同特色，都有宗教经验。宗教经验啊，祷告、静坐、观想、祈祷啊，冥想啊，什么修行的话，所以光讲修行，光讲修行，光讲境界不一定等于佛法。导师用两项标准去判断，啊，在导师的书里面有，啊，有两项标准。第一个用三法印来判断，啊，第二个说看这个人的行为跟人格表现出来的行为人格来判断。导师对于宗教境界啊，我们在这里大概曾经说过，他的书里面有提到了哈，修行的境界他分四种去归类它了哈。宗教境界第一种叫做梦，晚上做梦梦境；第二种是幻境，幻觉幻想幻境；第三种叫定境，禅定的定，定境就比较正常，外道也有定境，也算比较正常一点的定境。尤其色界天以上的。色界真正有初禅、二禅，色界天理上哪里还要劳斯莱斯？笑话，不会要那东西的啦！第四种佛教的境界叫慧境，智慧的慧，慧境、梦境、幻境、定境，再来什么慧境？我们是无漏慧境，无漏慧。其他的宗教可能在梦境、在幻境、在什么、在定境，大家都有境界。这个民间信仰，关公、马祖、城隍爷这一些啊，伏击的、起卵的这个东西还在流行，因为他有东西出来，他们有感应啊，有瑞相啊，只是那些瑞相，佛教把它判为什么、啊、有违法、有漏法，那些都还停留在有漏法。那么我们佛教到哪里啊？到无为法，到无漏法啊！来到了，我们要心清净的，心清净的啊，洗灭贪嗔痴的，那么对印度的密宗啊，导师是什么啊？持评判态度，忧心天神化的佛教导致佛法什么啊变质啊？所以大概密教的人都很讨厌印顺，密宗的人很讨厌印顺。比较知道印顺的话都会讨厌，因为导师在他的著作里面呢，对密教的评判、啊、很露骨的，措辞用语蛮露骨的，蛮直接的。第八项，以文献而言啊，就文献啊，这个文献资料，导师赞许什么、啊、汉译原点的什么丰富价值。早期的佛教《阿含经》，我们都翻译得很好啊，律藏，我们的律藏那才更丰富呢。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那一本书啊，讨论到律藏的资料啊，那个不是巴利文，光以巴利文的资料写不出那些资料啊，因为我们所翻译的那个律藏啊，是啊各部派的律几乎都翻过来，都翻过来，四分律、五分律、摩诃僧伽律。什么这个、好几个部派的力都翻过来，四大部派的力都翻过来，这很难得，导师认为佛经人佛灭度后的什么先后的什么次第结局，佛经是结局的，这刚刚已经说过，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十一月的什么十二号，我们也的学术讲座正好。这个大的题目在那一天要做一个探讨，大家有空今天看了不来可惜。我明年要下台了吗？我最近得请到两个强棒的哦，明年我要下台了，水翁中午有来说联络好了，明年的人文讲座，人文讲座啊，我只请两个人，第一个南华大学副校长慧开法师。他也一答应，还真难得嘞啊！第二个，华果山慧明法师也愿意答应，也都不错啊。 我说我快下台啊，你们过来没机会吧？不一定没机会啊，就说啊，难得他是不是我的，我不是我能请的，是应顺导师的道场这个号召力才可以啊，是这样子。慧理长啊，在我这四年内，我请哪些法师、哪些教授，规划什么课程？当然，我脑筋思考过的，我好好想一想，思考过的啊，我有经过一番安排的。我虽然人不在台北，我办公的地方都在嘉义，哦，常常在那边打电话。最后一项这里提到哈，先提一下。对未来佛教的看法，导师看重什么？清廉的、在家的跟什么？四世界三方面的分量，确实如此。将来出家人会越来越少。对出家人呢，我的看法是重质什么不重量。我们那个新竹后观念长啊，他都不收徒弟了，开始不收徒弟了啊。最近我听到的消息是，我听到我也是听来的了哈。也说到他的不能乱讲，因为他特别交代，尽量不要提他什么，不然不恰当，很多话马上要传到他那里去。因为他都教了，基本上教了。下一任的智者是谁？胡言，是谁？胡言啊，长子法师选出来的啊，他基本上他可能通通啊要交给他，啊交给他，哎，交给他。那么是一两年前跟他聊天呢，讲到说收徒弟啦，哦，或者是学生要录取学生啦，哦，他说了一句“零缺什么啊”，我印象深刻，啊，你这样好，好几年前他都开始不收徒弟了，阿弥陀佛，你们都无缘毕业，现在那个简明法师啊，慈祥。前几天我到庙南路，啊，在那边停留两小时，跟慧理法师导师的弟子们庙南路长光法师那边聊两句。因为我住的海印精舍，我那个精舍虽然小啊，我要赶快立遗嘱，我就要送给庙南路嘛。哎，对啊，要有交代。他不要说把它卖掉，我都没意思啊，在东鸟西鸟。好，这个暂时不说，哎，来看这个，啊，就讲到这个什么，哎，将来在家的佛教社团，在家的佛教社团，啊，要扮演更大的角色，更大的角色，挑担什么，细活什么，会命，将来可能还是会有出家人，100年后、200年后还是有出家人，那出家人什么可能会越来什么越少啊？现在台湾很多佛学院差不多关门呢，招生什么年轻的没来呢？因为台湾现在少什么，男孩子少，女孩子也少，来出家的什么更少了。阿弥陀佛，哎，对。我们那个佛教青年会啊，台北的佛教青年会啊，我们也一直想办法，怎么样办青年的活动，吸引青年啊，一直在花脑筋，怎么样吸引现在的青年，真的不容易，不容易。现在不一样，现在是科技的、网络的啊，这个已经哎呀，大概在将近二十年前，我看台湾的《中国时报》，有一篇报道，那个是西方的有一批教授对未来世界的预测。二十年前对未来世界，它有好几个项目，其中一项的项目说，20年后的世界性的各大宗教都会趋于没落。20多年前，西方的一大票的学者就是做这样预测。那个冲击最大的首先是什么宗教？他西方自己的宗教， 啊，那我们东方的佛教也面临这个考验，面临这个考验。日本人也没有真正和尚，真正比丘，他就没有了啊，那不大一样的啊。哎，那么缅甸的出家人也说，听说也在什么，越来越少，年轻的也是越来越少啊，这个都有这个现象出来啊。中国大陆现在倒还有一些人啊，现在倒还有一些人。我最近看到一个人手机给我看，那个是谁啊？这台南有一个立法委员，当了八届国民党的八届立委啊，叫做洪玉清，台南，现在年纪大了哈，他都不管政治了，也放下政治了，夫妻两个潜心什么学佛，他太太也当过国大代表，啊，他前几天来找我聊天，哦，他来那里啊，动不动有时候就跑到我这里的，哦，最近都有时候在应付他，很认真学佛啊，他秀了一个他的手机。那个习近平写的一段话，说未来的中国是一群有政治正念的，哎，有政治正念的，而福报大的人，能够以智者为伍的人来领导中国。习近平用毛笔写的哦，啊，那这个洪玉清洪立伟啊，他怎么把他这个拍摄有这个资料转给我看？我的感觉，中国在扶持佛教，经济崛起，再来就要什么文化也要崛起，文化要复兴。这几年我看了很多简体字的诗，最近这几年我看了很多简体字的诗，我还在努力看一点。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北大有一个教授叫罗宇烈罗教授，楼梯那个罗宇烈，北大的名教授啊。那可能都是习近平旁边属于人文方面的旁边的智囊之一，第一把交椅，第二把交椅这种人物。哦，他的书我看了好几本，台湾买得到，台湾有一个书店叫做若水书籍，菠萝的肉，流水的水，菠萝书籍专卖大陆的书的啊。哦，我有时候去看一看，找一些书来，我都找一些佛教的书了。两岸的文化要充分交流，有一天才能融合。我是希望两岸有一天融合起来，我的态度是希望这样的。先表明没关系。好。已经超过很多时间了，糟糕。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好不好？11月12号啊，再来。我们来回向。哎呀，都常常这么花心啊，你懂。哎，别，汤鸡，姓汤嘛，汤鸡是我们那个老板。哎，谢谢。当时被档案。
马仔，从我那里刚刚从这里刚出来，一个人就进去了。